谢谢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来这里敬拜，也诗班为我们献诗啊。首先呢，好不好，弟兄们高兴一下，今天是父亲节哈 啊，彼此说弟兄们加油啊。大家都比较注重母亲节，不太注重父亲节。按照美国的 AT&T 电话公司的统计，美国每一年电话最忙的时候是母亲节的时候，父亲节的时候 nothing special 啊。你如果母亲节你想请妈妈去吃饭，要预定，要餐馆预定这个吃饭，你要早一个礼拜前就预定。那今天你随便去吃都不必吃。你就可以看到父亲的对儿女的影响力很差哈，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有属灵影响力的人啊，有属灵影响力的人啊。弟兄姐妹们可能会问我说，牧师你讲这个题目干嘛啊？我又不是传道人啊，我也不是教会的牧师哦，教会的长老执事，我干嘛要去影响人呢？我干嘛要去使人认识神并且被神使用呢？不，其实这个题目呢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的啊。神选召我们做他的儿女，神用他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让我们得到救恩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活出一种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属灵有能力，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不只是在活在一种自我，乃是成为被神使用来影响别人，也同样的认识神并且被主使用，这是神要祝福我们的。所以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耶稣就讲了，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什么叫做更丰盛呢？他不只是说我们从主里头得到赦罪，当然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得到平安喜乐，并且我们的人生 与神同工，被主使用，我们周遭让许多人得到祝福。因为神造人有一个原则，施比受怎么样更有福。约翰福音15章16节，耶稣讲了，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神拣选你们来做信徒，并且分派你们去怎么样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结果子就是能够结果子的生命，就是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生命。耶稣基督在升天，当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升天之后，他就告诉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我就和你们常常同在。可见我们去使别人做门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可能，有这个潜能，有这个主给我们的能力，去使别人也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只是基督徒，还被影响到爱神跟随神做门徒，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常常有神的同在了。作为传道人，我常常有机会主持人的追思礼拜。那我发觉有两种生命啊，有一种生命呢是啊，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呢啊，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啊，只是勉强主持一个追思礼拜啊，顶多只是这几个两三个儿女讲起感谢的话，我爸爸我妈妈很爱我。但另外有一种生命，不只是因为他的后代他的儿女因着他的影响能够荣耀神，并且他，我发觉许许多多他周遭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这个人有许多的感恩，荣耀归给神。当主持这种追思礼拜也最影响我的， 因为我发觉这个人的生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乃是因为神在他身上，神影响他，而他也能够结果是影响别人。这种追思礼拜是最荣耀神也感动我的。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想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这是神的祝福，是神期望我们基督徒去能够完成的。尤其我们当中做父亲的，我更是要勉励你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做一个属灵影响力的人。神把家庭的责任给你，让你在一个家里头带领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包括你儿女的儿女、你的后代，有原因的，他希望你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因着你的信仰，因着你从主里得到丰盛的生命，影响你的妻子，影响你的儿女，一家能够跟随神。不止跟随神，希望你影响到你的孙子，你的孙子的孙子，能够后代都能够蒙福。今天我要用一个人来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这个人是保罗，请我们打开到新约的铁扇罗尼加前书，请我们打开新约铁扇罗尼加前书。铁扇罗尼加前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啊，第一节读到十二节，我们都找到啊，都找到，一起来读《铁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十二。来，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人那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供过献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担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的、得他荣耀的神。保罗可以说是在历史里头，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最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是不是弟兄姐妹？啊，保罗写过新约几本书信，13卷，新约有一半是他写的，将近。在教会历史里头，整个的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真理是保罗整理出来的，他的基督徒的信仰的真理，在他的13卷书信所写的，就是成为今天我们基督徒对神认识最重要的文件，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靠着这些真理而被建造起来的。保罗不只是在他的著作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 保罗，并且是宣教的先锋。他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从以色列那个地方，把它传到欧洲，并且带来后来从欧洲再传到全世界各地。保罗的宣教的成就，成为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教会宣教的理论所跟随的。不止这样，我们说保罗也是最好的门徒训练者，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你如果读新约他写的书信里头，我们看到他许多的属灵的儿子，对不对？像提摩太，像提多，像亚里达古，许许多多。他写书信的时候，他提到很多因着他的生命，因着他的带领，同样的，他的同工也成为被神使用，影响别人生命的人。所以保罗是我们所以可以学习，可以所羡慕的一个生命。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像保罗这么有大有恩赐，当然我们不是像保罗的脑筋这么好，可以把神的真理这样系统的写出来，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属灵恩赐，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同样有那个属灵的生命，神也期望我们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从我们的家庭到教会，从我们的朋友到公司，好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因着认识神而让周遭的人看见，因此他们也愿意效法你来跟随主。当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影响力啊。大家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主后大概50年到52年所写的书信。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书信呢？这个教会呢，其实是保罗大概只用三个礼拜就建立起来的哈。保罗从土耳其一带传福音，第一次传完，第二次第一次布道完了之后，第二次本来要继续在土耳其一带传福音，但是当他到特罗亚的时候，圣灵在他心中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马其顿，就是欧洲今天的希腊一带的人，就在他眼目中给他看到说，请你过来传福音给我们。保罗就顺服神，他马上就转到不在土耳其一带，他就越过海来到马其顿省。第一个，他在腓立比教会马上就建立教会了。在腓立比他建立教会的时候，他被逼迫，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对于保罗很不谅解，认为说你本来怎么犹太教的人，怎么你突然去信耶稣呢？你怎么传不一样的信仰呢？就迫害他。然后保罗呢不得已就来到帖撒罗尼迦。使徒行传17章讲到说，保罗在那里只花三个礼拜的时间，就许许多多人就信主了，教会也很兴旺啊，不得了啊。当然圣经的记载不是最标准，因为不把这个时期写得很标准。以后保罗也离开之后，同样在帖撒罗尼迦被迫害，他离开之后，他差遣他同工提摩太回去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把真理带回去教导他们。不管怎么样，保罗对提摩太帖撒罗尼教会是很短的，但是却有这么多人信主。但是不止信主，这个教会保罗的眼目中是一个模范的教会。请我们看看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大家稍微看一下圣经，第一章第六节他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什么喜乐，领受怎么样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什么榜样。哇，不容易。保罗这个教会的带领三个礼拜，或许借着别人再回去鼓励，我看大概四个礼拜，一个月几个月最多。但这个教会患难之中，保罗讲到说，因为那时候信耶稣的常常被犹太教人迫害，常常被异教徒迫害，但是在这种患难里头，他们仍然可以喜乐，可以领受真理，并且效法主耶稣，效法保罗，然后成为 当地人的榜样。保罗的确是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来思想，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尤其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我讲弟兄，神给你做家庭领袖，你应该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影响你的家庭，能够好好的侍奉神。神让你当基督徒，你应该在你的生命里头被神大大使用，在你一生到结束的时候说，我没有白跑，我信主之后我能够祝福别人。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有影响力，我们来看看他。第一点，我们看看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第二节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还是靠着我们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第一个，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为主做的绝对不会浪费，不会没有效用，不会突然的。弟兄们，这事真的是很重要，千万不要说我恩赐很小，哎呀，就让他们去服侍，让他们做领袖，让他们在那边侍奉，我是一个小子，我就坐在那边，或者是说因为我觉得我的侍奉不会有果效。但事实上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深深的相信为主所做的绝对不会突然。圣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保证，因为我们服侍的是真神，如果我们为神做的一定会有果效，不管大小，只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而已。希伯来书六章十节到十一节说，神不是怎么样不公义，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神不是不公义的，会忘记我们因他的名显出来那个神的爱心，在我们的家庭或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的。我其实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有很多时候呢，就发觉不太显著的侍奉，但是为主的侍奉其实对我的感动是很大，影响是很大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啊，最近呢，我听到我们有一个执事啊，他在执事会就连续提两次，他说我最近呢也很有负担，很有感动，不知道怎么样来嘉奖他们，或者来怎么样感谢他们。他说我们的厨房里头呢有几个长者了，连续好几年了，每次都最早啊，就大概可能大概是教会最早，就在那边厨房侍奉。我每次到教会稍微早一点，我经过厨房，我也看到同样一批人。我们以为在厨房侍奉好像没有人不显眼，不是好像很重要，或者是不。你知道吗？这个执事的侍奉，要不是看到这几个长者这样的忠心侍奉，他可能也没有什么鼓励的。可是他看到这个果效，他自己得到激励，他在执事提出两次，不晓得怎么样来表扬他们、赞美他们。其实我想，这几个长者也不在乎人家表扬，因为他们是怎么样为主做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一些小事上的。我再讲一个，我自己其实我来这边不太久哈。我发觉我们的招待啊，每次那个做奉献祷告的，我自己很受感动。为什么？因为我发觉他们的奉献祷告很合乎真理啊。我是讲最近的哈，我来之后，之前我不知道，他们祷告很合乎真理，是出于感恩，出于神的真理上来祷告。我很受激励，因为我知道说这个教会神在这边工作。以及如果传道人在那边工作，发觉神没有在那边工作，你不会感恩，我也不会受激励，我搞不好早就已经灰心丧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说好像小事就不重要，不，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小事上忠心去做的，神照样纪念，要去用它使用影响别人，是不是？那个圣经讲那个寡妇的奉献，你看 多小啊，对不对？最后留在圣经上是记载那个奉献100万呢、啊、的那个到圣殿，还是记载那个寡妇的奉献？寡妇啊，你看到没有？为主而做的，即使小事，神都纪念，并且的确有影响。不要讲神界，人都纪念。所以圣经特别记载那个寡妇啊，不记载那个圣殿那边奉献很多钱然后自以为是的人，看到没有？所以千万不要灰心，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侍奉神都知道。并且我发觉一个真理，一个人在小事上如果一开始即使什么工作小事上服事忠心呢，慢慢的神会为他开路，要使用他更多，最后他就成为神让他做大事的。小事上忠心，神就帮他开门，让他后来又做大事。然后在小事上各种不侍奉忠心，慢慢神就开始让他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并且成为领袖，去带领别人，影响别人来跟随神，让别人得到激励。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就常常这样勉励，亲爱的弟兄们，一定要坚固。哥林多前书15章58，你们自己写，不可摇动，常常怎么样？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怎么样突然的，不会突然。让我们记得这个真理，这是保罗的心态。第二个，我们啊，请 slide 看第二个，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影响力的人呢？就是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侍奉，不要遇到困难就灰心丧胆，不要因为受伤害就惧怕。我们看看第二节，保罗说，我从前在腓立比被害，他在讲使徒行传16章讲的。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了，从我刚刚讲的，从土耳其到非洲，就是马其顿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他在河边祷告，那么有一个妇女犹太人吕底亚是卖布的，哦，听了看他祷告，跟他听他讲到，马上信主，后来全家信主。后来保罗呢，因为这个带领这些人信主了，有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仆人，本来会稍微讲一些好像 prophecy， 讲一些因为撒旦的附在他身上，他也稍微看到一些事情，他就常常说这个保罗是真正神的仆人。结果他好像讲对了这个预言呢、啊，好多人就捐钱给这个仆女，那个主人呢就大发财物。后来保罗还了说，鬼出去啊，那个鬼就从那个小女孩就身上出去了。结果这个主人就没有赚钱的门路了，一下之间就逼迫保罗。保罗跟他同工啊希拉就被放到监狱里头，但是保罗在那里仍然干赞美祷告。后来地震，锁链啊，监狱的锁链都断了，本来他可以逃跑，他就是不逃跑，他要做好见证。结果这个监狱管监狱的人以为保罗跑掉了，大概他让监狱被关的人跑掉，很担心自己命不保，准备自杀了。保罗说，我还在这里，不要自杀。保罗的见证呢，让监狱的人也信耶稣，后来带领全家都信耶稣。哇，教会兴旺见。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犹太人就逼迫他，保罗不得不跑到铁萨罗尼家去。但请看，保罗受逼迫，生命都有危险，他有停止做一个属灵有用的人吗？他有停止继续跟随神吗？他有灰心说算了，我当基督徒就好了，从今以后我不要参与侍奉？不，保罗跟铁萨罗尼迦讲一个见证，从前我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然而我是靠着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说大征战中也仍然好好的跟随主吗？我常常发现有些人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很火热啊，很有爱心，也对别人很关心，很乐意学习属灵真理，也乐意在教会参与按着他的恩赐的侍奉。久了以后呢，疲了，碰到大征战了啊，这个征战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可能有时候是哎呀生活好劳苦，时间不够。有时候是哎呀教会好麻烦，那么多人意见都不一样啊，意见不一样要常常要忍耐，受不了了啊，那就不要侍奉了。尤其 有恩赐的，我常常看到已经属灵很成熟有恩赐的，但他们却没有继续被神使用，最后反而最后浪费他的生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因为神讲得很清楚，保罗正见证说，我从前碰到患难，我仍然放开胆量侍奉神。保罗要不是这样坚持，他早今天在历史上不可能我们还知道这个人。保罗要不是这样，他不可能写这么多的书信。保罗要不是这样，他对神的能力他领受也不多，他也不可能写出像哥林多后书里头，你看在那里哥林多前书，在那里他牧养教会是很困难的，因为教会里头很多基督徒灵命太粗浅，像婴儿一样，保罗早就可以撒手不管，但保罗因着持续下去，用温柔的心继续牧养哥林多教会，所以他写出哥林多前后书，写出很多属灵的真理，要我们今天效法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不要因为碰到困难，不要因为碰到很多的心力，不要因为碰到很多的复杂，因为人在一起总是要学习忍耐，彼此同心，而因此就放弃不侍奉神，而不愿意做领袖。如果你有恩赐的话，这是很可惜的，因为神其实准备在塑造你。诗篇126篇第5节，流泪撒种的必怎么样？欢呼收割。流泪撒种的，我们要把这个生命的种子、道的种子播下去，最后人影响人信主，被主使用，让教会兴旺，让神国兴旺，是要经过艰难，因为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掌握之下，人都还是有罪，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后退，我们必须坚持，无论什么境况都要怎么样侍奉。其实我发觉了，常常我们生命的长进啊，被神将来预备使用，就成都是经过艰难之后产生的，对不对？大卫，我们今天在查考大卫，大卫一开始是很不错哦，神是选他高他了啊，他从小会弹琴，长得又好，然后又说话合宜，我们都查了圣经，被选去保罗，去帮保罗解除他的忧闷，侍奉保罗，帮他拿兵器。有一天呢，扫罗对不对？对，就帮扫罗出去打仗了，对腓力士打仗怎么样？打赢了，对不对？看来好像已经准备要成为大将军，准备接扫罗的王位啊，应该这样。结果偏偏扫罗不领人情啊，嫉妒他，就开始逼迫他了。要是你是扫罗，大卫你会放弃吗？不，大卫不放弃，大卫继续的靠着神的能力，继续学习在神面前的信靠，学习祷告，让神带领他，学习让神安慰他，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但他不放弃，你看多少那些穷困的穷乏的圣经徒来跟随他，他的影响力不得了，被扫罗逼迫的时候坚持无论什么情况都跟随神。所以我们说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圣经说有600个人瘸腿的、失业的啊，困苦穷乏的来跟随他，最后他成为以色列第一个英明的君王。今天呢因为是父亲节，我也更是要讲到我们做父亲的啊。今天当父亲要教养儿女容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不容易啊，我们的儿女真是面临，我常常讲面临很大的竞争。他们今天的那个高中的课程大概就已经我大学的时候念的书了，实在是不容易啊。在美国又有各种不同的试探啊，甚至于要什么都要学啊，可以说是超人。我们今天带人像超人哦，每一个要学音乐、学跳舞、学心算、学珠算，哎呀，还要补习啊。今天很少不补习的哈，我看你们儿女有没有很多的补习的哈？补习，我家人儿女说不需要补习，今天很多人都要补习了。你看，真是不容易。你要赚更多的钱，你要花时间接送。你不止这样，有时候因为夫妻同时上班，这种压力之下就会产生争执，是不容易的。这还只是物质面，但是神说要我们影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一直走在主的道路，那更是要我们的心力了。我们很多时候还没有做父之亲， 还没有学会当父亲，我们已经做父亲了。我就是这样子，我生了两个孩子，我还不知道怎么做父亲，因为那时候我初信啊，也没有在教会，也没有很多这种像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很多亲子课程、圣经教导。以前我在东岸一个很小的教会，十几个人教会，根本不可能教会学到这么多东西。所以虽然我当了基督徒，圣经也还没有完全读完，我怎么会当做一个属灵的父亲？但我已经成为父亲了。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我以前教有很多错误啊，但是弟兄姐妹，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不要放弃。无论什么境况，你都要去学习属灵的真理。即使你今天你说跟我的孩子已经关系不太好，不要放弃。有很多我听说很多孩子跟父母不讲话，很少打电话，或是很少有来往，可能因为在家园的过程里头让儿女丧失志气。可能有时候因为讲不得体的话过度严厉，尤其弟兄们特别严厉，结果呢让孩子以后那种沟通不在，因此你失去你对他的一生的影响力。让我们不要放弃，做父亲的不断的学习做一个属灵的父亲，不断靠主的能力，让你一生都不后悔。当你到老的时候，你说我跟我儿女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也看到我的价值观，他们也记在心中，所以以后他也可以继续影响他的下一代。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侍奉，不要放弃。第三个，我们看看保罗侍奉怎么样跟随神呢？他用正直的动机跟目标来侍奉跟随神。请看第三节，他说我们，他讲到他的同工啊，提摩太对帖撒罗尼迦的劝勉的带领的教导，他们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什么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上帝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献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看看保罗的侍奉很正直，并且目标明确。你看他的正直在哪里？他的正直第一个，他说我不是出于错误啊。这句话就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我常常按着我的良知我很正直就够了，不够，神的标准更高。你真正正直的人呢，是按着神的真理做事。你真的，你心内心有正直，但你做出来是要正直，你必须认识真理。保罗说，我的侍奉里头，我尽可能的按着神的话教导。我从前在这个，有一个教会侍奉，有一个姐妹呢，很喜爱侍奉神，她也去念了神学，哇，我也鼓励他练神学，他出来以后我要当传道人，很好啊，内心动机什么都很正直，问题是他不按真理来侍奉，所以到今天很多年了，神一直没有帮他开路。他侍奉想做他不会做的，很奇怪，世上人都知道不会做的怎么行，他要做他不会做的。其实教会有各种不同样的侍奉，他有很多事可以做，但他偏偏要去做他不会做的，不按真理来侍奉，不像圣经讲说按着神给你的恩赐，或者神给你心中跟别人在你心上见证的恩赐，所以他的造神都没有帮他看。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里头，弟兄，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在对神的真理神本身的认识。我最怕就是弟兄姐妹在教会很热心侍奉侍奉侍奉，但是方法错误了啊，并且呢对真理也不了解啊，这是带了太大的太大的麻烦了。弟兄要同时长进啊，你要在爱心跟什么样知识上，腓立比书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对，在爱心跟知识上，还有呢悟性，不只是知识啊，还要悟性。悟性讲的是说真理怎么样用出来在你的侍奉上，这是要很深的学问，你要不断的学习， 千万不要只注重肉体的活动，还要更注重我们内心跟神的关系，跟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这样子你的侍奉才不会带来果效，才能真正有属灵影响力。很重要，我的教导保罗说不是出于错误，还有呢，不是出于污秽啊，污秽当然我们去了解，就是不纯洁的动机了哈。啊，保罗说我传福音也不是为了赚钱，我传福音也不是为了我的名，为了利。的确，他不是为他的名哈。我们都知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狱，很多人重伤。他说保罗一定是假教师，所以才被关。保罗一点都没有受伤。如果他是很容易受伤，表示他为他自己，没有关系。不管我被关不关，只要福音传得开就好。他说有些人是虚心假意的传福音，他也不会生气，只要福音被传开很好。保罗是最纯洁动机的，不是为自己的权势、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利或为人的赞美来侍奉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的侍奉不是很为神、很单纯爱神爱人的动机的时候呢，慢慢的一定会显露出来，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内心，万物在他面前没有可以隐藏的，最后一定会显露出来，然后最后反而会把我们一生所做的侍奉通通归于土然。所以这是很重要。在我们基督教的领袖，国外的教会很多，我看到服事不是出于纯洁的动机，最后他的服事归于土然，因为他不是为主的侍奉。保罗说我的侍奉完全为民，不是为我的利益，不是为我的权势。事实上他下面讲的，他真是愿意牺牲的，我们要讲，他说我怕你们受累，所以我甚至于宁可自己做工来把福音传给你们，你们没有办法供应我生活，我照样把福音传给你们，这是完全无私的侍奉。第三个，他说他的侍奉不是出于诡诈。诡诈就是用错误的办法、欺骗的办法引诱别人来跟随他。诡诈，诡诈这个字原意叫，就是其实就是钓鱼的那个贝啊。我们钓鱼要用鱼饵，对不对？就把鱼引来上钩。诡诈是出于不纯洁的动机、污秽的动机，用污秽的办法，那就是诡诈。这个字后来演变英文的 decoy 啊，就是我们这个我看看 decoy 用在哪里啊？就是用那个。一个假的东西摆在那里引诱你啊，这个 decoy，OK， 好，这是保罗的侍奉，他用很正直的动机来侍奉神，但正直的动机还不够，目标要清楚。保罗的目标，侍奉目标是什么？要讨谁喜悦？讨神喜悦。我们就照他说第四节说，神既然验证我们，我们把福音托付，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谁啊？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属灵影响力的人吗？你要用讨神喜悦做你的一生的目标。你要讨神喜悦做你一生的目标。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在哥林多后书5:9说，我立了志向，无论住在身内或住在身外，意思就是说，我不管现在是活着或者是死了回到神那里，我立了志向要怎么样讨神喜悦，这是我们侍奉的目标。我发觉很多基督徒呢，在侍奉里头不是很自由，很担心别人在背后批评他很担心别人呢有甚至有些人站在讲台祷告结结巴巴的，很担心别人说哎呀我祷告的好不好啊，担心别人在意对他的看法。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原因吗？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侍奉是讨神喜悦，不是讨人喜悦。弟兄姐妹，你出来侍奉不是在作秀只要你真心祷告，不管你的祷告词是很好的修饰，不管你的祷告词很简单像小孩子讲话都 perfectly ok， 你是在讨神喜悦。尤其你如果越来神越使用你做领袖你会越来压力越大。为什么？因为你有些时候呢，下面的人对你期望很大，对不对？有些时候甚至因为你做领袖，你要调解很多各种不同意见你压力很大了。我做这个决定得罪这边还是讨这边 很麻烦。我一开始传道就是这样，我都睡不好觉，你们知道吗？所以我这个传道身上带着十字架的印记。我以前很健康，但是我现在得了一个胃病啊，这胃病好不了的，除非有一天我退休不当传道人，因为压力很大。哦呀，因为我个性也不是比较好像说很 aggressive 的人。哎呀，怎么执事会这个执这个意见这个意见？到底我站在哪边啊？哎，不发表意见不行。说牧师，我请你来干什么的？你怎么一点主张？我说这边高兴，这边不高兴。你说压力大不大？对不对？教会各种不同的嘴巴啊，也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也不了解，这很困难的。所以我那时候跟我的导师啊，教会人牧师就分享，一开始就碰到这个问题。我说：“哎呀，牧师怎么这样子？哎呀，好难哦，我很紧张。”牧师说：“他给我一句话，我记了，你讨人的喜悦就好，不要怕讨人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对吧？啊，你看我压力大的时候讲错了吧？对不对？讨神的喜悦，你就讨神喜悦。教牧师就跟我讲讨神的喜悦，所以以后我慢慢学习，现在呢还不错了。所以你看我这个一开始是否我有一个这个胃会有，就是很压力哈，胃会有压力。我只要开车胃就很痛，有时候讲到准备讲上准备一半，胃已经压力很大了，要起来走走。但是你看我可以坐这么久哈，坐这么久，并且还可以很有果效，就是神哈，讨神喜悦，这是我。啊，从教员里牧师上学的，也是从保罗这里给我提醒的。好，第四个，我们的侍奉要怎么样果效啊？要怎么样真正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的人？我们要用爱心跟温柔来侍奉，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姐妹，你们看看保罗讲他的榜样，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说：“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怎么样温柔，如同怎么样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温不温柔啊？我觉得他比起很多中国父亲温柔多了啊！你看他可以把他心里的话掏空的讲出来啊，他可以把他的感受讲出来啊。中国父亲呢，这一代不会的啊。上一代的中国父亲总是要摆一个很严肃的样子，不能在儿女面前露出我的心里的话啊，是不是啊？我从小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讲他心里的话，不能让儿女看到我的感情，因为儿女看到我是一个很柔弱的人。不，保罗的侍奉，他虽然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保罗可以经历很多的困难，不跌倒，不灰心，站起来继续侍奉神。但是保罗有他温柔的一面，温柔不是软弱没有能力，我上礼拜讲了，温柔乃是刚强却有怎么样节制，他知道怎么样把他的刚强一面表现出来，什么时候表现的刚强，什么时候表现他的关心爱心，他的流泪，表现他心里的痛苦，保罗都可以讲出来。这所以保罗说，我服侍你们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看到这个时候呢，就给父亲一个很大的提醒啊。父亲通常是比较不温柔的哈，我们中国叫什么呀？严父然后慈母啊，这其实不对哈。今天是父亲节，所以要特别给弟兄们呢一个鼓励。你做父亲的，你不要只是严厉，在家里好像都是严厉的一面啊，都是处分的一面。你从来没有跟你的孩子抱过，你有没有抱过自己的孩子过？有没有拍拍他肩膀啊？你有没有说跟他单独在一起跟他分享你心里的话？还是你成为一个缺席的父亲？我而且细骨很多缺席的父亲呢。晚饭的时候家里就妈妈带着孩子吃，父亲要到十点才回家，这个叫缺席的父亲。跟儿女之间没有一种感情的流露的沟通。我当然知道每一个父亲都爱自己儿女，要把你养他干什么？早就丢掉了嘛。但是你的儿女查到你的爱吗？你的儿女察觉到你的爱吗？保罗说，我很愿意让我的生命都给你都可以，因为你是我所疼爱的。我看很多父亲连这句话都讲不出来， Son I love you 都讲不出来。我们必须让我们带领的人或者是我们侍奉的人知道我们关心他爱他。从这里讲到，我就要给教会的执事还有领袖还有我们一些属灵的长辈讲一个，当你在栽培领袖栽培门徒的时候，你不要把侍奉交给他你就不管， 啊，你要在背后呢常常关心他，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在我的服侍神的过程里，将近16年的这个全时间的侍奉里头，我很容易把侍奉交给弟兄姐妹去做，我不会握在自己手上，但我不是放手不管，我常常在背后问他有没有困难，我常常在那边鼓励他，他失去 idea 的时候，我常常就给他 idea， 给他怎么样侍奉，并且我的关心不只是关心他的侍奉，我关心他的怎么样，他的家庭，我关心他有什么困难。让我们在教会侍奉里头不是只是讲工作，让我们看看这个人，关心他的不止他在教会的时候，关心这个人的家庭，他到底太忙没有。所以你会发觉教牧师如果去你家探访，绝对不跟你谈侍奉啊，顺便最清楚哈。以前顺便说，牧师你带我去探访，他以为我要去谈什么，说不，我今天不谈公事。牧亲来关心父啊，牧师来关心是关心你的夫妻关系，关心你家有儿女有什么困难，关心你工作上有什么压力。我们就要影响一个人，我们要真正的爱心关心他的福祉，不是只是为了你的成就，为了你的工作效率去关心别人，这是出于自己的成功的一种关心。我们要关心这个人是不是身心灵都健康。讲到这个，在公司也一样啊，在公司你要当一个好的老板跟领袖嘛，不要跟你的下属只是谈公事啊，有些时候关心他的家庭，真的是这样子。不要只是整天就像一个高压的老板啊，你今天给我交你的成果，那是应该的，你也是有你的 deadline， 但你平常有extra time 关心他的家庭生活，关心他的困难吗？我们必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做一个好的领袖，影响别人。第五个，怎么样侍奉？另外一面，用牺牲和榜样侍奉，这是第五点啊。我们看保罗，保罗在第八节开始，从第九节到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侍奉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侍奉。他说，你们想想看，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从前我在你们当中带领你们、牧养你们、辛苦做工、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为了免得你们受累，我向你们传福音，我自己做工受累，为了要向你们传福音。保罗可能在讲到他的一个经历，当他到帖撒罗尼迦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都是初信的，也还没有信主，所以他牧养他们的时候，保罗教会还很小，可能经济不好，可能教会很多人对奉献真理也还没有很明白。保罗说，我宁可自己去工作，所以保罗成为一个代职的传道人啊。保罗的一生有时候是成为被供应的传道人，有时候是做代职的传道人，但他总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别人得到福音。他如果认为受辛会绊倒人，或会让弟兄姐妹受累，他说我自己就代职，如果教会可以供应他，那我就接受供应。保罗完全是一种牺牲的侍奉，甚至于保罗知道提摩太是他最好的同工，他宁可把提摩太拆去帖撒罗尼迦。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是很危险的，保罗跟提摩太离开之后，那个犹太人不断的逼迫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但保罗不惜牺牲他最好的同工提摩太，他说，提摩太你回去探望他们吧，他把他最好的同工拆去。保罗有这样子牺牲自己的一种心态来侍奉别人。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我们要牺牲自己，有时候我们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劳苦，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了 让下面的人明白，我们有时候还要暂时牺牲自己的意见，这是不容易的。包括你的意见有时候都要牺牲，为了要促成和平。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人。第二个，我们看到保罗侍奉除了牺牲就是亲自做榜样啊。他说我在你们当中为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晓得我怎么样劝勉安慰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一样。保罗是一个传道人，当然他主要是劝勉弟兄姐妹爱神信神，当然他主要是用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姐妹，但是他不是只是教，不是劝勉而已，不只是安慰而已，不只是嘱咐而已。保罗还有一个东西，他自己亲自做见证，他说我在你们当中是怎么样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圣洁是对神，意思是说他在神的面前他尽量寻求圣洁，活出神的心意。无可指责是讲他自己的心态，不是说他自己夸大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说我对自己，我尽量要求自己在神面前不要让人看到我失去见证的地方，让人看到我的正直的一面，我说的我就这样去做。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有榜样的传道人。讲到这里，今天是父亲节，我也必须再提醒一下，如果我们做父亲的，要在家庭做一个好的属灵领袖，你要影响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不断的在神面前跟随神，你必须自己做一个榜样。我们不能自己对神没有信心，要求我的儿女将来对神有信心。我们不能在教会不肯命，对教会不关心，我要求说我的儿女将来会好好的跟随神侍奉神，不可能。因为他看到我的父亲，他叫我去教会带我带领我信主，但他自己却是不是一个好好跟随神的人。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家里有影响的人，让我们也做一个家庭的榜样。这就是保罗的侍奉，用牺牲和榜样侍奉，这就是保罗的一生怎么样跟随神。五个，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不好？保罗侍奉第一个是怎么样侍奉？他相信为主的服事是不会徒然的。第二个，他怎么样？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侍奉。第三个，他用什么正直的动机跟什么目标？讨神喜悦的目标侍奉。他用什么爱与温柔来侍奉？最后，他用牺牲跟榜样来侍奉。哦，知道这么多，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弟兄姐妹，就去做，就去做。跟随神不是我要学完才去做，你就开始去做。我们没有一个人已经学完了，我们没有已经完全了，我们是竭尽己力把自己交给神。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要这一生成为真的是很丰盛的生命吗？你要在这一生你经历到神的大能，而神可以使用你去影响你周遭的人，祝福周遭的人，祝福你的后代，你必须首先你先信耶稣，接受耶稣的生命，让生命耶稣来影响你，然后慢慢的他使用你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本来是在黑暗里头，我们本来不认识你，我们本来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我们本来人生是劳苦愁烦，常常活在最终没有真理的黑暗里头，因此没有喜乐平安。谢谢你，今天你已经把这光光照在我们心中，你让我们做你的儿女，你也用你的圣灵亲自常常在洁净我们，为了要让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在神跟人之间做一个中保，影响别人能够来信你，能够来成为你的门徒。谢谢你，你这样的计划要使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看到保罗的侍奉，今天我们愿意在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刚强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立志做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